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重塑移民法庭，政治庇护批准率从50%降到7%。
入籍也未必安全，十类人可能被撤销美国公民身份。
美军前特种部队雇员被捕，涉嫌向记者泄露伊朗战事的情报。
以色列、黎巴嫩启动直接谈判，冲击真主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白宫发布公告说，特赦时代终结，川普总统重塑移民法庭法制。自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政治庇护申请批准率已经从拜登时期的超过50%大幅降到7%，创历史新低，是移民法庭改革的重要成果。包括政府任命致力于执法的法律专业人士担任移民法官，取代过去拖延遣返、高额批准庇护申请的激进法官。白宫指责说，在前任政府期间，移民法庭沦为未经审查的非法移民特赦工厂，而未来不再有激进法官庇护犯罪的非法移民，不再有无休止的拖延，只有实实在在的结果。此外，白宫说，2025财年移民法庭已经签发近50万份遣返令，较前一年增加57%。同时，自川普就任以来，已有数十万件羁押案件完成处理，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延误，避免了非法移民无限期滞留的局面。此外，自2025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00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边境已经连续11个月没有释放非法入境者，是现代史上最大幅度的非法移民减少。白宫强调，川普总统承诺结束开放边境的噩梦，抓捕后释放、大规模释放和司法特赦的时代已经结束。
除了降低庇护申请的批准率之外，川普政府还多次公开提到撤销规划公民身份，并指示加强相关执法。对于已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什么情况下会被剥夺公民身份呢？根据司法部和国土安全体系的说明，撤销公民身份的对象主要包括涉及恐怖主义、间谍活动或者危害国安者，涉及酷刑、战争罪或其他人权侵害者，与帮派、跨国犯罪或毒品组织有关的人，涉及人口贩运、性犯罪或暴力犯罪，以及包括金融等重大欺诈行为者，同时涵盖在规划过程中隐瞒重罪记录或者通过不实陈述取得公民身份的人。此外，有联邦检察官转介或者是跟刑事需追诉的重要民事案件相关者也可能成为被追诉的对象。其中，中共党员身份是入籍审查最为严苛的项目之一。依据《移民和国际法》第313条，曾经隶属共产党或者是集权政党的人，原则上是不具有入籍资格的。这不仅关乎申请人过去的政治背景，更直接触及诚实申报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底线。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证书可作为有力证据，证明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当事人有主观意愿与中共断绝关系，或者是已经停止活动5年以上，可以成功申请入籍美国。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美军前特种部队雇员威廉斯，指控他向记者泄露国防机密。目前，威廉斯已经在联邦法院出庭。威廉斯就是川普总统严厉斥责的泄密者。日前，美国派遣大军深入伊朗敌后，惊险救出 F-15E 战机第二名飞行员。当时，川普总统表示正在追查一名泄密者，差点给这名飞行员和美军带来灭顶之灾，也为后续救援行动增加极大风险。司法部文件显示，40岁的威廉斯在2022年到2025年间与一名记者频繁联系，双方通话超过10小时，发了超过180条短信，内容涉及部队运作以及战术细节，其中部分资料属于国防机密，违反了美国间谍法。此外，威廉斯还通过社交媒体账户未经授权泄露国防资讯。FBI 官员说，这种违法行为更危及美军安全。威廉斯曾在北卡罗来纳州 布拉格堡陆军基地的特种军事单位工作，持有最高机密等级的安全许可。司法部文件说，威廉斯在发给第三方的讯息中说，他可能真的会因为泄露机密资讯而被捕，可能要终身监禁了。
除了美伊双方准备谈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预计下周在华府国务院与黎巴嫩展开直接和平谈判。外界分析，此举可能以解除真主党武装为核心目标，对真主党的地位构成重大挑战。不过，就在谈判消息曝光几分钟后，福克斯报道，以色列北部响起防空警报，真主党跨境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显示冲突仍在持续。据 Axios 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说法，谈判将在未来几天内启动，但以色列不会因此停火，就像是边打边谈。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支持直接谈判，总理萨拉姆明确指出，没有人能代表黎巴嫩谈判，除了国家本身，被解读为划清与伊朗的界限。路透社指出，谈判目标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建立和平关系。美联社则预测，双方甚至可能迈向建立外交关系。此外，纽约邮报报道，川普总统周三曾经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要求收敛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配合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同意成为有帮助的伙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停火谈判周六登场，中共疑似再运导弹原料给伊朗，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伊停火后的首轮和平谈判将于周六上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由副总统万斯率团前往参加会谈，成员还包括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伊斯兰堡目前已经全面戒备，由于谈判前景未明，外界也关注伊朗的军事补给动向。中共被接三架货机降落伊朗，疑似运送导弹相关原料。请听报道。
白宫表示，美伊暂时停火谈判预计于周六上午启动，然而会谈尚未开始就出现了变动。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莫格哈丹姆稍早发文称，伊朗代表团今晚抵达伊斯兰堡，但随后迅速删文，引发外界质疑伊朗内部的立场不一致，使谈判前景增添不确定性。为了确保会谈顺利进行，巴基斯坦政府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从周四起封锁了伊斯兰堡塞琳娜酒店周边3公里区域，清空酒店并实施全面管制，同时封锁通往外交核心红区的道路，全市宣布放假2天，警方并设立多处检查站强化安保。在外交与军事紧张同时升温之际，外界也关注伊朗军事补给的动向。有消息称，在停火协议生效后24小时内，3架来自中国的货机降落在伊朗，疑似运送导弹相关原料。美日电讯报也报道，5艘与伊朗受制裁航运相关的船只向伊朗运送高氯酸钠，该物质被视为固体火箭燃料关键成分，可能会被用于帮助伊朗重建导弹产能。有人推测，中共这次运送的这批燃料足够制造785枚导弹。不过，中共则声称高氯酸钠并非出口管制产品，只是正常的商业贸易。虽然相关消息暂时无法独立验证，但自从川普总统表示任何向伊朗提供武器弹药的国家将被加征50%惩罚性关税后，中共的角色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分析认为，该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共。此外，伊朗3月下旬曾一度针对林肯号航母发射约101枚弹道导弹，但都被击落。外界质疑其导弹库存来源。多方军事博主推测，伊朗近期发射的许多导弹都是来自中共援助的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每小时射程约2500公里，是伊朗今年1月份购买，经过巴基斯坦陆路运输到伊朗的。美国弗林将军表示，如果情况属实，中共就是在进行战争行为，甚至是犯下战争罪，美国必须要惩罚中共和巴基斯坦。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仅回应称，关税战没有赢家，没有直接回应军援指控，引发大量的网友质疑中共是避重就轻， 因为如果中共谴责美国加征 50% 关税政策，就等于是变相承认在为伊朗提供军火。目前美军驻扎在伊朗附近有50,000士兵，至少还有10,000人在路上，这么大规模增兵举动难道只是为了谈判保驾护航？有分析推测，美方未必不知道伊朗的小算盘，但同时美军也在不断增兵加码，其实也是在等更多的兵力抵达中东以进行下一步军事计划。虽然川普总统希望能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但对伊朗政权来说，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大。现在谈判形势仍不明朗，谈判最终结果也很难预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伊临时停火谈判之际，朝鲜连续试射多枚弹道导弹，令朝鲜半岛局势迅速升温。同日，北京宣布外长王毅将访问平壤。在川普总统五月访华前夕，王毅此行时机格外敏感，被认为是中共试图在中美博弈中抢占筹码。请听报道。
中共外长王毅4月9号到10号访问平壤，这是自2019年以来时隔6年半再度访朝。北京表示，王毅此行的目的在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并强调双方为传统友好邻邦。外界预计王毅将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会谈，并可能会见领导人金正恩。然而访问公布前，朝鲜连续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种先升高紧张再展开外交的模式，被外界认为是中朝相互配合控制局势的惯用手法。对此，旅澳法学家袁宏斌分析，王毅此行主要为了协调中东局势与朝鲜半岛政策。他指出，在中共支持下，巴基斯坦出面促成美伊停火谈判，而此前中共一直透过朝鲜向伊朗输出导弹与无人机相关技术。在当前局势出现美伊谈判情况下，北京需要与朝鲜进行调整与协调。第二个目的就是协调双方对韩国的政策，也就是要对韩国进行全面的统战拉拢。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则认为，王毅此行可能是在为中朝高层会晤铺路，延续过往高层互动模式，可能是在促成美中峰会之后的朝中峰会。林志豪指出，俄乌战争爆发后，朝鲜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降低对中国依赖，使中朝关系一度出现疏离。平壤也试图在大国之间取得更大的操作空间。不过，随着川普透露可能重启与金正恩的对话，北京试图透过高层互访恢复跨境交通及推动边境建设，重新巩固对平壤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中共还在扩大兴建中朝边境的多处道路和港口基础设施，其中一部分此前从未被公开。上个月，往返于北京与平壤之间已停运6年的跨境旅客列车也已恢复行驶。林志豪表示，中共仍试图利用朝鲜这颗棋子，在半岛议题上争取主导权，并影响未来的朝美互动方向。评论认为，在川习会临近之际，北京一方面试图摸清朝鲜立场，另一方面也借此强化自身在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为中美博弈增加筹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会要查中共统战免税组织，至少53个涉非法干预选举。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 FCC 计划禁止中国电信商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
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不会改变对中国车的硬件和软件限制。
英国指控3艘俄罗斯舰艇对海底电缆进行秘密行动。
超级盛鹰可能导致今明两年全球高温，影响全美降水。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说，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三大电信巨头在美国经营数据中心，并限制美国电信商与其互联互通，显示美方已经把通讯网络视为关键战略基础设施。FCC 预计在4月30号会议进行初步投票。FCC 指出，初步认为应该禁止美国电信业者与国家安全风险列管名单企业互联互通，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并可能扩大至其附属机构和网络接入点。同时，如果业者使用华为或中兴设备，也可能被限制接入美国网络。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回应说，反对美方泛化国安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此案是 FCC 近期强化国安行动的一环。本周稍早， FCC 已经宣布月底将表决是否禁止中国实验室参与美国电子产品测试。目前全球约 75% 的测试在中国完成，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外， FCC 上月已经禁止进口中国制家用路由器。中国厂商目前控制了美国至少 60% 的家用路由器市场。FCC 去年12月也禁售了中国产无人机。官方指出，相关设备可能构成重大网络安全风险。整体来看，美国正从数据中心到终端设备，全面收紧对中国技术设备的管控。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四表示，川普政府不打算对中国汽车硬件和软件的限制进行任何更改，这些限制有效阻止了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这些限制措施是川普的前任拜登政府在2025年1月以国家安全为由公布的，全面禁止美国联网汽车使用中国的硬件和软件。白宫当时表示，这项规则有助于美国防范中共的网络间谍和入侵活动。中共这些入侵活动持续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项禁令得到了包括通用汽车、丰田、大众、现代在内的主要汽车制造商和其他汽车集团的大力支持。格里尔还表示，美国官员计划与中共官员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川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的可交付成果，但汽车产业不在议程之列。国会两党议员都反对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开设工厂。不过，川普总统曾经在一月份表示，他对此持开放态度。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周四说，三艘俄罗斯潜艇近期在英国北部海域对关键海底电缆与管道进行了秘密行动。英国随即部署战舰和飞机威慑，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大西洋基础设施受损。希利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我们正盯着你，我们看见了你在电缆和管道上的活动，任何破坏企图都将面临严重后果。据 BBC 报道，海底电缆和管道对英国的数据和能源至关重要。全英约有60条海底电缆登陆，主要分布在东安格利亚和英格兰西南部，承载了英国 90% 以上的日常互联网流量。此外，英国约 77% 的进口天然气通过北海管道从挪威运入，其中包括长达1166公里的兰格莱德管道。希利警告说，普京试图趁世界因为中东局势分心之际发动混合战争，以报复西方支持乌克兰之举。俄罗斯大使馆对此回应说，俄方对英国海底通信不感兴趣。希利同时强调，英国正与盟友加强拦截普京的影子邮轮船队。目前，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军事力量也已经加入对俄方船只的监控行动。
近期，美国气象学家们热议的超级厄尔尼诺，也就是超级圣婴气候事件，越来越接近形成。超级圣婴指的是中东部太平洋赤道海域水温升高后，一段时间内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据美国海洋和大气总署的模型预测，今年8月到10月，太平洋中东部海域的海面水温将比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标志着超级圣婴现象的出现。纽约奥本尼大学教授朗迪指出，4月初在西太平洋赤道附近爆发强劲西风，把温暖的海水沿赤道推向东方，这股西风可能是50年甚至100年来最强的。鉴于未来2周对西风的预报非常可靠， 这次对更强的超级圣婴预报失准的可能性非常小。据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预测，五六月份温度异常值将迅速升到1到1.5摄氏度，八月份前后将升到2到3摄氏度。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加州部分地区、美国西南沙漠地带，直到佛罗里达等南部和东南部各州将迎来更潮湿的冬季，而美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冬季会更加温和干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要查中共统战免税组织至少53个涉嫌非法干预选举，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谷歌和英特尔宣布扩大合作，将在他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部署多代至强6中央处理器，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任务。受消息提振，英特尔股价当天上涨近 5%， Alphabet 股价也小幅走高。谷歌表示，英特尔处理器的路线图可满足不断增长的性能和效率需求。双方没有披露交易金额和时间表。业内认为，随着 AI 计算从以 GPU 为主转向更复杂的系统架构， CPU 正成为关键的瓶颈。此前英伟达主导 AI 芯片市场，而此次合作有望提升英特尔的竞争力。英特尔执行长陈立布强调， AI 扩展需要依赖平衡系统，不仅仅是加速器。
CNBC 周四报道，OpenAI 推出每月$100的 ChatGPT Pro 新套餐，大幅提升其 AI 编码助手 Codex 的使用上限，是 Plus 版的5倍，主打高强度开发场景。此举目的在于对标 Anthropic 旗下热门产品 Cloud Code， 后者提供从免费到$200不等的多档订阅。至此 ，ChatGPT 个人订阅扩展至5级，包括免费、Go、Plus 和2档的 Pro。Codex 可以自动程序设计和修复错误，需求快速增长，年化收入已经超过$25亿，2026年以来翻倍。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称其周活用户达到300万，并将随使用者增长动态放宽限制。公司还推出 Mac 端独立应用，进一步抢占 AI 程序设计市场。
天文学界介绍说，源自柴切尔彗星的天琴座流星雨将于4月中下旬如期上演。这颗彗星由1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柴切尔发现，运行周期大约为415年，下次回归预计在2283年前后。它遗留的碎屑每年进入地球大气层形成流星雨，活跃期为4月15号到29号，预计22号午夜到黎明迎来峰值。受辐射点位于天琴座的影响，流星似乎从这个区域喷射。在理想的观测条件下，每小时可以看到大约10到15颗，偶尔有亮度超过金星的火流星。专家指出，流星数量波动跟行星引力扰动有关，可能导致周期性增强现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两个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史密斯周三联名写信给国税局，要求彻查多个与中共有关联的境内非营利组织是否违反免税规定，从事政治活动并影响美国选举。信中提到，全美至少53个这种免税组织曾经为候选人背书或筹款。请听报道。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众议员筹款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周三给财政部长贝森特、国税局局长比西尼亚诺写信，信中说，中共通过统战组织及其代理人在美国进行影响力行动，其中一些组织享有联邦税法第 501C 条款下的免税地位。两位议员在信中写道，中共正在利用在美国的统战组织， 代理人和中间人，通过获取的免税地位从事中共统战工作，在美国境内散播分裂和仇恨言论，腐蚀美国的政治对话环境，比如三州新闻社和突破新闻网等。根据美国法律，享有免税资格的 501C 三类非营利组织被严格禁止参与或干预任何公职选举，包括为候选人背书或筹款。信中也提到，一些所谓的同乡会等社区组织原本旨在服务移民社群，但据说已经被中共影响甚至操控，用于干预地方政治活动。全美至少有53个这种免税组织，曾经公开为特定政治候选人背书或筹款。议员们强调，侨社和非营利组织应该以社区服务为主，而不是成为外国势力操纵的工具。议员表示，这些行为与中共统战策略一致。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2023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统战工作是中共独特的工具，目的是塑造外国政策环境，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共的政策，并获取外国先进技术。两位国会议员要求国税局在4月22日前提供简报，说明他们正在采取哪些措施调查相关问题，并防止外国势力利用免税组织影响美国政治进程。国税局是否会对此展开调查，外界也在关注中。国会的这项行动显示出美国对中共统战渗透美国社会的高度警戒，未来是否会有更多亲共组织被撤销免税地位，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此举正值美国对外国敌手影响利益活动日益警惕之际。上个月，两党议员推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影响力法案。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